我是师母，牧者同工们，大早上，还有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约伯记第十二章。我们知道聪明是一个优点，但是聪明也可以是一个缺点。人人都希望自己是比别人聪明的，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做一个不聪明的人，因为聪明的人总是做起事来好像左右啊，做左的就很顺利，做右的也是很顺利，好像很轻而易举这样，总是可以事半功倍哈。所以聪明的人其实他也是有一个缺点哦，就是聪明的人其实很常会堕落到一个很自信的一个很自信、很骄傲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聪明呢，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来的，但是人如果错用自己的聪明呢，其实会变成一个坏事的感觉，就是自作聪明哦。总是认为自己好像了不起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是被自己的聪明误导了，就是所谓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这种表现呢，其实就是好像缺乏了一个自知之明，就是可能认为自己很聪明，可是忘记了其实有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在我们当中，所以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就最后呢就走向失败啊。所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哦，当我们人有自己聪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眼界哦，来看看其实在上掌权的，还有在天上掌权的，其实是比我们更有智慧。我们要真的是要谦卑的来听啊。所以对于昨天约伯记第十一章呢，就是讲到所法严厉的指责呢，其实约伯是很难以忍受的。怎么看得出呢？他昨天用了一章所法，用一章来指责约伯，约伯却用了三章的篇幅呢，来回应所法还有他其他两位朋友的一些观点。所以从这一章开始到第十四章呢，我们会看到约伯记对于他朋友的自以为是哦，他会感到非常的生气。而且约伯最生气的点呢，其实都是朋友们的自以为是。他认为朋友们所说的观点，其实全是出于人的学问、人的学识还有经验哦。但是约伯知道，人的观点呢，终究呢是没有办法超越神的智慧和权柄。所以我们知道事出必有因这件事情，无论是福或是祸呢，其实都是神允许才会发生的。所以面对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的我们，就是要常常去找到根源。我们很常遇到一些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找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只想找到一个方案来解决。可是我们很少会，我们很常会忽略掉这个根源的问题哦。所以我们是受造者，我们是被造的，就应该要从创造者当中呢找出根源是什么。所以一切要回到我们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要从神的作为中寻找智慧。我把这些经文分成三个大段，其实今天的经文是延续到第十三、第十四章，但是我们就一章一章来看。所以我把今天的经文呢分成三大点，第一点呢就是从第一到第六节讲到说，人的聪明其实是不及神的智慧的。首先我们来看三节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讲到说，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也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约伯一开始其实是他开始用了一些比较奚落朋友的一些话语哦，就是我们看到约伯好像已经忍无可忍了，就是在第十二到第十四章中，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好像在奚落自己的朋友的感觉。但是这显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他要为自己先前的主张来辩护哦。所以他讲的东西其实是出于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讲到说，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呢，其实无论是好坏呢，都是出于神的。他既然是受苦，就有权来求告神，并要求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所以他其实是要带出这两点 来告诉小朋友们其实是这样的。第二节这边讲到说，你们真是子民啊，其实可能就是用了一个很讽刺的一个话语说，哇，你们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说了这些话的感觉。所以既然 说法就说了智慧高于神，在昨天那一章经文他说你还能做什么呢？今天约伯就回嘴说，你们死亡，智慧也灭没了。所以就指着他们自以为，他们自己以为像神一样，好像垄断了这个智慧的感觉。所以好像讲到，哇，原来你们就是智慧，那你们死了智慧不是没有了吗？所以就好像在这一个话语来再次提醒他的朋友们，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呢在昨天这一章也讲到说，说法就说约伯像是一个毫无知识的野驴嘛。所以今天第三节约伯就 回答说，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其实他这边就说，如果他们说约伯是野驴，那其实他这三个朋友也是一样是野驴啊，因为他们所讲的约伯就知道，而且约伯知道了是比他们更多。所以约伯就回复了这段话，其实约伯很不客气的就是说说法所讲的是不单是他知道，而且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常识，这个是何其之有呢？他觉得这样的事情你说了又怎样呢？又不只是你一个知道，相信他的其他朋友也知道，我也知道。所以他就回应了第三节说， 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这句话事实上他是约伯是对于过去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这些，因为这些谁不知道的道理呢，并不能完全解释约伯所观察到的现实，所以约伯其实是不觉得他们所讲的其实都没有在动到他现在所面对的这光景里面，根本没有解释到，也没有帮助到他去看整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到第六节经文，他会讲到更多。他这边讲说，我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的竟受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幕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所以其实约伯的个人经历呢，他其实是不认同朋友们所说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就是恶人就一定遭到报应啊，义人一定会遭到祝福啊。但是这里约伯好像用了一个反过来的一个方式来说，他就用强盗来做了一个比喻。所以第四节讲到说，他求告神可能是回应以利法之前所说的，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呢？这里约伯再次肯定说他就说，我求告神了，你们来笑我。反而变成一个被笑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这个方法是可以可行的，因为他可以求告神，他绝对可以问神为什么，神可以指示他吗？可以啊。可是这件事情却成了朋友们讥笑他一个的管道，所以第五节就讲到说，安逸的人其实可能这里就讲说这三位朋友嘛，因为这三位朋友如果不是安逸的话，可能不会走到约伯面前跟他说了这么多的话，所以这安逸的人可能就在指这三位朋友，第五节其实第五第六节其实是要用我觉得比较难解释，因为他好像用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比喻在里面，但是意思呢，大概呢，第五节意思大概是说，你们住在自己安逸的环境里面，嘲笑我是最容易不过的。就是第五节讲的，就是安逸的人在藐视灾祸，他其实是在讲说，你们三个这么安逸，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在笑我是最容易不过的，因为你们最安逸嘛。所以他就讲他朋友们呢，是自认呢，自以为认呢，自己没有犯罪，所以才蒙神祝福，而且生活安逸。所以第五节他就讲说，他们心里面藐视灾祸，这边其实是讲说要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体谅别人的苦难，反而一直认定别人受害，是因为一个惩罚，就好像是站在我们就是所说的站着呢说话不痛腰，在用一种 你站着、哦、人家痛到半死，可是你不痛，可是你讲说哎呀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啦，所以又用这种冷漠呢，然后又用很多超自然的感觉去定罪别人呢。他们有一天、哦、如果这些说话的人他遇到一样的苦难、哦、就成为了第五节所说的这些因果报应的这些所谓的理论呢，一定会临到、哦、就是这个等待划脚的人、哦、就是这三位朋友所说的就好像是一直站在自己、的空间去讲论定别人的、这个苦难、哦、所以有一天他们也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所以其实约伯一直在、用了很多这些让他们你自己去想想，可是他用了很多讽刺的一些话语 来让他们的朋友再去想这件事情、哦、第六节呢，其实这边就讲到一样事情，就是他讲到强盗的账目兴旺嘛。所以三位朋友的偏见呢，其实是不能成为一个定论的现实的，因为呢约伯就讲说你们讲了那么多，诶你们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强盗的账目是兴旺、啊、因为他们去抢别人的钱嘛，所以可能一天两天里面是兴旺，可是后面的结局并非有人知道。而且他就 在讲说难道惹神的人也可以稳固吗？神难道是将所有财物送到他们强盗的手中吗？所以他就用第六节 来回应、啊、这些朋友们所说的事情里面其实有漏洞、哦、所以约伯就一针见血的 就探出了他们的盲点、哦、所以约伯是看其实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在人的眼中恶人可能有时候会是亨通的，看起来好像公义并不存在，但是其实后面的日子并没有人知道到底神要做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他旨意永远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这里呢朋友们的智慧呢没有办法解释到约伯的处境、哦、而且呢好像一个公义完全的人最后变成一个、被人讥笑的一个牺牲品。在这边的经文里面、哦、在这段经文里面无论是朋友们的定论呢或者是约伯在用一些、讽刺般的回应呢，这里神似乎呢再次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即便对方所遭遇的或是他的困难曾经和我们相似，甚至我们好像看过很多遍，也要求神帮助我们暂时放下我们自己的聪明、哦、要真的我们可以给方式给方法，可是我们不要去用我们的聪明去说可能你是这样可能你是那样，你看天上的鸟不是这样吗？所以你就是很像这样一样。所以我们要暂时放下我们自己聪明、哦、我们能做的我觉得我们能做就是好好去陪伴对方，一起去寻求神，去找出那个根源在哪里。我觉得如果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那神也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我们可以怎样去得胜这件事情、哦、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第二个大点呢，我就在 第七到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说一切都有创造者的旨意。第七到第十节里面就说到了，其实连禽兽都知道一切都是耶和华 所造成的所做成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边讲到说、约伯就继续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气息都在他手中。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就包括好像动物之间的强、这个、弱肉强食这些所有的定律呢，其实无论是活物都知道或是我们人类都知道，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当然蛇就会怕老鹰、哦、所以老鹰一来的时候蛇就钻在洞里面嘛，这个很自然的现象，就是神所创造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技能、哦、所以在这里的其实约伯呢他就、再次强调自己的一个回应、哦、他就将自然界呢就拟人化，这里出现的就是、有神所造之物，就是 走兽、飞鸟，还有海中的鱼，这个其实是跟着那个洪水过后从方舟走出来的次序是一样的，就是走兽、飞鸟还有海中之鱼哦。这里约伯其实强调的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神借着一般的启示来显明自己的护理还有主权哦。所以生物无论大小呢，其实上帝都赐予他们在逆境中有求生的这个能力哦。所以比方说就是鱼的这个外膜呢，其实对灾难的敏感度呢是比人的这些所造的仪器哦还要精巧十倍哦。然后飞鸟呢，他们可以预知到地震的来临，他们就会提早飞到去一些没有地震的地方。蚂蚁也懂得哦，会把他们的卵哦，他们知道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把他们的卵移到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有其他的老虎啊、走兽啊这些，其实一般从过去火山爆发经历的事件来看呢，其实通常火山爆发之前呢，或者是爆发过后，他们发现哈，其实动物的残留的尸体其实不多，因为他们有地方走了，他们走，除非他们没有地方走就死完了啦。但是他们有地方走，他们其实几乎他们都知道火山要爆发了，他们都会移开的，他们都会走掉的。所以真的，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真的是有他自己的主权，他要造鸟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要造老虎这样就是这样，他们都有一个可以在逆境中生存的一个能力。所以第二件事情约伯所强调，就是在这世界上呢，二人昌盛呢，一人没落呢，并不是先有的事情。所以他就指出说，在低等的动物里面哦，是弱肉强食嘛。神并没有说完全去保护温顺的动物啊，吃草无故者的一个动物，而去惩罚所有这些老虎啊、狮子吃肉的这些动物哦，而是这个是一个神所创造出来一个自然现象。有人说不造老虎不造狮子不好，不是好了吗？那其他的动物就不会有危险。但是这是神所创下的一个定律，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怀疑神所造的这些一切。所以但是呢，其实约伯就带出了这三位朋友呢，却是否认了这些现象，他们无视了这些现象，反而一味的坚定说因果报应的这个理论，所以意味着说他们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空想者，他们谈来谈去其实都是用自己的思想、幻想、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学问一直在谈，所以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上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人的聪明并不能去解释很多神的智慧的。所以一切呢都有创造者的旨意，他是那个源头。所以第十二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第十一、第十二节哦，这边就讲到说，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第十二节讲到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所以第十二节约伯再次强调说，除非人有亲身经历，否则很难明白这些各宗里面的一些真相。他认为老年人虽然神生经验丰富，知识广博，但绝不能与神的智慧能力相提并论。所以约伯就坚持认为呢，神有专制的独判独断，所以他竭力表明说自己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幸呢，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不义的人或者是一个坏人，甚至呢他也说，你看自然界也不赞同他这样的说法。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可以来想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说是神的器皿，做神的器皿，那我们只要相信我们自己在被造的过程中，并且是要愿意让这个造物主就是随意来处理，他要造你是长颈瓶就长颈瓶嘛，他要造你是一个圆的瓶就是圆的瓶。所以这个在处理这个陶瓷，在处理这个器皿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如果愿意是用一个单单相信和愿意顺服谦卑，其实神的手就会慢慢的压出一个 他所创造我们的一个器皿出来。所以当这个压力压到的时候，其实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痛苦，但是最后呢，其实神在打磨在泡亮过后呢，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器皿。所以从这个陶瓷工匠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一切你是什么形状，你是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一切都有创造者的旨意。所以反而我们更应该是去求问神，到底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思想，甚至是怎么样的去相信神。所以在第三个大点呢，这边就讲到第十三到第二十五节，约伯其实最后想要带出就是人框不住神的智慧与权柄。神有绝对的智慧与权柄，就像刚才 David 所说的第十三节的经文，这边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这边第十三节经文其实它是一个中心，在哪里的中心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我们进第十二章，我们今天从第二节开始就看到说是一个就如一个智慧的开始一样。然后到明天到下个星期，我们十三章第五节的时候，就是讲到智慧的一个结束。那这一节经文刚刚好就是在这一个开始与结束的中间，所以约伯无论是开始、中间还有结束，他一再次带出说人真的是人的聪明是不如神的智慧还有权柄。智慧跟权柄呢、全能呢，都是属于神的，这是约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所强调的。所以为了避免人以为他真的是埋怨神啊，随心所欲啊，讲了一堆的事情，但是他这里就再次提醒说神是有绝对的智慧还有能力，他有他自己的谋略还有知识。所以即使约伯就相信，即使人不能明白神所做事的事情的一些意义跟一些理由里面，我们能做的其实也不，我们能做只是只可以去降服跟顺服，就是神要这样，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就是可以跟降服跟相信而已。我们很难去用，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逻辑去编造一些谎言，或者是可能为神来争论，为自己来辩论，我们会最后就是越变越黑，就好像他朋友这样，就是用了很多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神的作为，但是其实都解释不了。所以接下来经文里面就讲到很多神可以怎样，然后人不能怎样。第十四到第二十五节呢，其实他就继续讲到说神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人做不到的。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这边就讲到说，他拆毁的就不能再造，他捆住人的便不得开释。所以这边就讲说约伯就说没有人能修复神所拆毁的，就人可以去新建一个城市，就是可以把一个城市建得很漂亮很美，然后很大，然后很先进，但是其实神可以用很多的水灾啊、火灾啊、地灾啊，还有很多的瘟疫啊、地震等等的，其实他们可以，神可以一个响指就把这个地方毁了，而且他毁了过后人可以再建，可以啊，可是他还是可以很轻易的，因为这个是神的自己的一个绝对的权柄。所以神也可以捆住人，就是说神也可以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看约拿就知道了，约拿就是不听，可是神可以用一只鱼把它吞进去，所以其实神也有这样的权柄。然后第十五节就讲到说其实约伯也是认为说水灾旱灾都是神主权的证据，所以这边就讲到很多水流注水枯干的事情。第十六节就讲到说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和或与诱惑的人都是属于他的。其实在讲到说在神呢，他有能力跟智慧呢，其实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就是指所有人的意思。这边是讲到说无论是滥用自己的智慧去误导别人，或者是自己谋利的人其实都在神的掌权之中，都是神可以去掌权的。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定论为什么会是这样。接下来第十七节就讲到说他把摩西的伯夷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然后接下来他就有讲到说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 他将祭司，他把祭司的衣薄衣掳去，又人死人有能的人清拜，他废去忠信的人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所以这边其实一直在说神是有绝对的智慧与能力还有权柄，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一切是出于神的，赏赐是出于神，收取也是出于神，就是约伯一开始所讲的一个真理。所以无论在地上的人有什么权柄，有什么智慧，有什么能力，其实神是绝对有这个权柄呢，把他们全部都拿去的。然后第23到第25节呢，其实一直在讲说都是回应他朋友们的一些的话语。所以以利法说他打破又国里，他祭伤用手医治，但是约伯就不提任何这些负面的话，而是描述他没有去用很多很积极的话来说，而是用描述 国家兴起之后又败落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如。所以之前第五章第十一章这个两个朋友在说的话，其实约伯在这边一直在提出来，他说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第25节他所提到的。所以其实人只不过是很小，神把光拿掉就没有了，神将一切事情收回去的时候，其实人并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约伯的回复跟他朋友们的定论呢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约伯完全没有提到任何道德的因素，而是一直在高举神的能力与智慧。所以他是非常的明白，而且他一再强调神的智慧还有能力。我们今天看到他强调了三次。所以真的我们人呢不能用有限的智慧，去猜测或者是去推断我们无限的神能做什么，更是没有能力呢去要求神呢按照人的公义呢的标准呢去做这些赏罚分明的事情。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人所定的善，未必是真善，人所定的恶呢未必是真恶。所以朋友们一口咬定的就是约伯会有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切都是像他所做的事情，他要认罪，他要去承认。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呢并不能去真的是去了解到神的智慧神的权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从神的作为中呢找到智慧。神呢他真的是他的伟大呢是没有人可以去猜透的。我们很常我们在读圣经，你不要说读圣经，我们可能在一些人的一些我们的遭遇我们的一些环境里面所遇到困难，我们很常是想不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真的我们很常想不通。于是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为什么神要让约伯这样做，我们想不通。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人的聪明智慧是一刹那很难明白神完全要成就的一些旨意。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只可以像约伯一样，真的是持续的来信靠，紧紧来跟随，相信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点，我们会知道说原来神让我去经历的事情是为了今天。我相信如果我们信主有一段日子了，大概我们都会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我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约伯记，哇，每天都要读，真的是是一本很带给我们一些很多的思想，但是却是一路在思想人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今天这一章我好像没有太多可以回应的，但是就是一个经文特别凸显出来让我一路在思想的。从第十节，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因为先前当约伯之前说话的时候，特别在第六第七章，在第七章第七节，约伯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口气。然后当这个地方约伯又再说话的时候，他就带出了一个这样的观念，凡活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 都在他手中。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无论辩论也好，讲解也好，无论去解释对方这样看那样看，可是总归所有的生命活物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真正来说只不过是一口气。那我觉得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人今天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很多的追求，但很多努力很多追求，我们如果想得透一点，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追求是为了眼前的某一个需要。今天我们需要读书，我们需要很努力，我们当中有人从小学升中学，要去读书，生活很多接下来好几年的时间要面对的功课，要面对的学习更不一样。那你这一切的努力为的是什么？为了好让你能够在到了时间你离开学校之后，你要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学问，透过一张文凭来证明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学业，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学业。你要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是你要有一些更有名堂也好，收入也好，或者发展的机会也好，你要有更高的学历。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在做这些努力的时候是为了将来的一个需要。好，那就算你达到了，那人就开始讲说，我要工作，我要赚钱，我要赚更多的钱。你赚更多的钱，因为要有比较好一点的生活，因为有未来的人生的需要，有婚姻的需要，有房子的需要，有生活的各种的需要，所以你努力，你发现你所有的努力都为这一些的需要来努力。OK， 那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有更好的机会，或者比别人付更大的代价，或者是他比别人更聪明，他可能赚到了钱，他可能拿到了学位，他可能拿到了机会，他当上了一个高官高职。那从此以后他就发现到说，我的人生其实我都在努力为着将来的一个需要，努力为着将来一个需要，但是当我这一切都有了之后，那他要为着什么需要呢？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中国的秦始皇最出名的就是他好像是拥有江山，拥有美人，拥有什么都有了，那他发现一个东西他没有的，就是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会活多久。所以他就会发现接下来的努力是要寻找长生不老药，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可以长生不老的呢？那我所拥有的就真的是拥有，否则的话我只是暂时托管而已。我有那么多钱，我有那么多权，我有那么多的机会，可是只不过是暂时我管一下，因为我的生命一没有了，这一切都没有。那可是约伯一针见血就把人生到底是什么说到最尽头，我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口气，这第七章第七节所说的。而今天所说的凡活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所以换一句话说，你真正拥有的是什么？真正拥有的，如果你想深一层，原来只不过是一口气。哇，你说哇，我有多少财产，我有多少身家，我有多少的学问，我有多少的知识，我有多少权力，原来这一切都在我这口气还在。如果这口气呼出去吸不回来了，就没有了。原来人只不过是一口气，当这口气一没有了，原来所谓的拥有原来都已经不再是你的了，已经都化为乌有了。所以这句话就很深刻的表达了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其实都在神手中。所以今天当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其实每一天起床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打从心里面的一个感恩，真的主谢谢你保守我生命的气息，谢谢我，谢谢主好让我今天好仍然是睡在这张床。那我们今天知道说，在一个社会的动荡， 在一个国家的战乱，在一个人性的那一种，我反正活得很辛苦，所以我就烂命一条，我就跟你斗到底。那结果被逼着战争的发生，被逼着整个大环境的一种的动荡不安，其实所有人都陷入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困苦的里头。那所以在这一切里面，这个是人如果没有看到说，原来我的生命的气息是在神手中。那因为我们明白我们的气息在神手中，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趁着活着的时候寻找到永恒的方向，我想这个是最关键。有了永恒，我们就有了一切。如果没有看到这一个，其实今天 在地上很多东西都不断的变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还有一口气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恩；有一口气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仍然看到我们是要传递这个盼望，让困苦中的人看到原来我们的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在神那里。好，求主帮助我们。